弟兄姐妹们 Shabbat Shalom， 好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陀拉。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把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下你天上的灵粮来喂养我们，也赐给我们智慧还有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你自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或是我们逻辑来帮助我们，从生命当中，从我们真的灵里边当中，从哪边得着你真理的话语，帮助讲的，帮助听的，让你今天的名被高举，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哇哦，很久没跟大家分享陀拉，但是感觉大家都很爱这个陀拉，都是为要分享的人祷告。在我这段日子不断的默想，就领受了很多，然后在这个日子里面就突然有新的得着的时候，我又把以前的领受又把它拿走了。所以希望今天可以把握一个时间跟大家分享我最新得着的一些领受。我们先用一点时间再带大家好好去复习一下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些经文哈。主要今天的陀拉的部分讲到就是为你自己打发。Shelach Lechach， 这里其实已经讲到以色列民出埃及已经有一年多了，他们在西乃山领受了陀拉，并且跟着神通过摩西的启示建立了会幕，然后他们现在已经来到快要进到应许地的前面，好快哇，已经任务快要达到的时刻，竟然发生了一件完全一个另外一个方向的一个发展。他们来到应许地之前，他们想或许前面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遇到什么人，他们有什么的地方要走。百姓就想到，我们要不派每个族派个探子去迦南地，去看一看哪里的城，哪里的人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决定跟提议，并且摩西跟神也默许了。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这个章节，因为在申命记一开始也会有提到，很详细记载，其实这个心意是人民自己想出来的，并不是神的一个心意，但是神默许了他们这样做。当下他们十二个支派，其实一共你要知道的话，包括利未支派的话应该是十三个，但是很奇妙，神的应许地利未人他们是没有被分到地的，神是他们的 possession， 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当时他只有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他们最尊贵最有地位的那个首领领受作为代表去看这个地。所以利未支派他们并没有人在这个探子的里边。当下很特别，在出发之前本来叫名字叫何西亚的，其实就是约书亚，我们都很熟悉的约书亚，他在出发前摩西在里面记载他把他的名字从何西亚改成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有一个很特别，他们其实是同一个字，但是前面一开始就加了一个神的名字又这个发音这个字放了在何西亚的前面，变成叫耶和华啊，耶稣啊。那个意思其实本来的何西亚是救赎、拯救 ，save 救谁？就是救。但是摩西给了他一个神的名字在前面，就是变成神救赎，神要救赎。每一次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人的名字被更改，他都好像那个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会看到整个经这一周的陀拉里边，他将要面对一个很大的 mission， 一个任务，并且这个任务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摩西有一个，或许是一个领受，就把他的名字从这个时候你叫叫约书亚，神拯救你。也真的约书亚因着这件事没有被牵连，他被拯救了，被神拯救了。约书亚是以色列支派，是摩西的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门徒，也是之后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一个继任人。我相信他的名字的更改也让他真的在他需要的时候，他想起神就是那个救他的人。我们会从里边得到很多的启示，我们等一下就会谈到。再往下来，他们探子去了，然后他们经过40天，他们看了当地的地方，也把当地的一个水果土产带回来。他们说他们看到那个地确实与神所说的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地真的很美丽。但是他们讲到，但是他看到里边有很巨型的敌人住在哪边，居民在哪边。他们几年讲到他们看自己就好像蚱蜢一样的那么渺小。他们不但是单单看到地的好，他们扎了一些个人的判断，扎了一些个人的感情，个人的偏见。我觉得里边的人好像巨人一样，他都是一个蚱蜢。我没有很熟悉蚱蜢，但是听说他都大概是手指头那么大小，可能还要小一点。要是真的是蚱蜢跟人一个这样的比例的话，那个人可能真的是一个好像现在的摩天大厦一样大。你不用到迦南地，你在远处可能就已经看到他在行动，他跳一跳可能地都在震动那种感觉。所以我在看见你的时候，好像这个是夸张吧，不会真的吧。当你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你把困难看到比你任何的东西都要大，你的人就突然缩小，小到好像一个小虫一样这样子。但是等一下会再分享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想把整体再简单的略过一下，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他们加了一些个人的感情的意见在里边，也本来的他们这个任务并不是这样的。那个城里边他们看到非常高，非常坚固，他们恐怕敌不过那边的敌人。他们的这番话不是怎么平静的讲，他们这番话里边有点意思，是挑动到全体会众有一个恐慌，有一个惧怕带到在里边。有些难听的话，有一些像 evil 的恶的一些话来引导百姓。当下众百姓真的是被他们的话挑动了，他们开始不安，他们由于我们真的可以进去吗？我们可以得地为业吗？当夜整个营内哀号痛苦，他们互相传言，这个地我们没办法得了，这个地我们可能会死在里边了。甚至他们会同心恶意的说，我们要不然死在埃及，死在旷野不是更好吗？干嘛我们来到要倒在他们敌人的刀下，并且他们会把我们的妻子孩子掳掠成为他们的战利品。不行，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倒不如立一个新的领受，我们回到以前的地方埃及好了。他们不断散布一个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可怕，甚至有一些不好的意见出来，我们不要神了，我们自己重新用人的方式走我们要将来要走的路吧。当下这些声音要是没有人制止的话，真的依法不合受死。但当下神预备了两个人，你们都很清楚，也是今天陀拉里边要讲的很关键的人物， 就是只有这两位最后可以进到应许地的男生，他就是加勒还有何西亚，他就是约书亚。他们营人刚强壮胆，他们怎么会做得到呢？等一下我们好好分析。这两位站起来，他在众人面前撕裂衣服，因为他们已经哭得一塌糊涂，已经好像没希望了。但是两位带着星星的巨人出现，他说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好的地，确实神的展望没有错，并且若神喜悦我们的话，他必能做成，他必能带我们进去，他会把地赐给我们，我们必能得胜，就是应该要这样的话，就是应该要这样的一个报告。你们不用害怕他们，你觉得你是蚱蜢，我觉得我好像他们才是蚱蜢呢，他们必定好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把他们吃掉，他们不会可以在这里存活，保护他们的已经消失了。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足能得胜，哇哦，大有信心的一番话，理论上这个就可以扭转整个局面，可是事情发生的非常危险。人几人起来大胆到说，我们用石头打死扎勒跟约书亚跟摩西，他们不能让他们这样的提议，我们不能进去，他们大概已经失去理智了，是不是？他们已经被那个惧怕充满了他们的心，没办法回到他以前过去激起神怎么带他们出来那个光景。当你里边那个惧怕大到一个地步，超越了一切，你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或许我们有过这样的日子，我们可能曾经都遇过一些这样惧怕，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来，神还是这样的，在最需要的时候救了我们出来，要不然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他们其实那个状态并没有准备好去得着这个地，这个地不是随便给任何一个人的，他必须要有足够的信心，他爱这个地，他爱这个神，并且遵守神所有的吩咐，但是他们在这个光景之下他们不合格，神说不行，前40天的你们的调查，一天抵一年，你们回头回去，咒于你们所咒诅自己的，你们就倒闭在旷野吧。所有20岁以上的男生，他们没有办法进去神应许的地方，牛奶与蜜之地，就只有两位刚才讲的领受加勒跟约书亚配得进去。那十个包恶心的带着偏见的没有信心的领受，他们结果神的审判临到，他们遭受瘟疫就倒闭在当下。他们死的原因，因为他们的舌头带着邪恶的汇报，带着他们个人的害怕的偏见，甚至是好像联合在一起敌对神的计划。他不是自己心里害怕，他要讲出来让众人撬动他们，让他们一起来敌对神的心。我们千万要警醒，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失去一个正常可以思考的方式，神的话语好像已经变得很小，就好像你刚才他们说的小的一个地步，已经神的能力已经不存在，但是不是这样，你看到有两个很在神这个关键的时刻依然站立的人。但是最可笑的是，我最后再讲到这里，就是有些人他发现哎呀糟了，不能进去，现在神的审判来到，领受遭瘟疫死了，当下他们竟然拿出最后的勇气，一些人不听神的话，自己冲上去到山地上面打那些迦南人， 哇哦，这个勇气假如你拿出来就好了。只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鲁莽，这个勇气并不是因为你伤神的勇，伤心神的勇气，只是逼到你一个地步，我不要倒闭在旷野，我宁愿冲上去试一试，让你拨一下，或许还有机会，但是神已经不与他们同在。这个冲上去完全是属于肉体，属于自己的计划，所以他们被打败。这种勇气有分两种，就是靠肉体的勇气，一种是好像刚才两个领袖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是靠着神的勇气，在众人面前60万的男丁面前，我是跟你们不一样的，我说看的是不一样的，并且我敢说出来，这才是靠着神的勇气。节奏的陀拉还有讲到一些律例典章，我们在利未记、生命记也会有读过，今天不会讲太多，但是都非常重要。衣裳穗子让我们看到摸到，我们看到对方的衣裳穗子，我们记起神吩咐我们的律例典章，我们遵守，因为我们相信他是信实的。在这一段刚才所讲的这个主题的故事，那个拿格勒呢，这个流程的时候，其实很明显，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刻他们已经只是忘记了神在他们面前所做的那一切，非常我们这个年代或许都没有见过那么多天天有玛拿的神迹，天天神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摩西跟神面对面讲话，亲密可以听到神的吩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出了什么状况，这个完全180度的从一个高地跌到一个谷底的里边。我们比较一下今天的陀拉的内容，本来是民数记13到15章，我们翻到生命记，大家都会一起来对比看到，只是这个心意他们要派探子出去，一开始是人的一个想法。生命记1章21节到22节，今天说看啊，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叫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盖轴河道，毕竟何成都回报我们。所以你看这里他们有一个任务，只是说我们要走哪条路，我们要通过哪一些城，就报告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当初他们拜探子，或许过去以后他们有不同的战争的时候，他们也派过探子，约书亚也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派过两个探子去，那两个探子也是有信心的，他们没有回来报恶信。在这里你对比一下看，这是人的一个提议，并且他们所要做的事只是了解哪边的路，看看要进哪个城，回来告诉我。这里很好，他们做到，他们看到，他们也把当地的果子带回来，但是最后他们说一个但是他们驳了一些他们个人的意见在一个报告的里面。他说他们的意见是，我们有没有能力进去呢？这个有没有能力进去并不是他们要做的事，这个是神要决定要带他们进去的事。如果这是出于神的心意的话，他神一定有他的办法。我不肯定那些巨人真的有没有摩天大厦那么大，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神可以把你变成比他更大的，他看你他自己就是蚱蜢一样， 他们看到哇，耶和华的军队好像巨人一样，我们走吧。能做得到吗？云柱火柱在你面前，他们不需要加添自己的意见。所以我看他们心里边其实有一套计划，他们根本不想去。他们早就说真的会去吗？或许到中途我们就可以回埃及的了。没想到神真的带了我们最后一步了，不行了，这个时候不行了，我们赶快再去挑动大家回去回去回去回去才好。埃及哇，有鱼有那个香菜哇，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都是在一些神的对敌对神的人敌对神的仇敌经常用的套路，它会跳动你的心。当你的心不稳的时候，有一点撒旦他知道的，他会追着你那个弱点把你从神那边拉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常在一起，我们都会有一些害怕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软弱的时候，但是当下我们必须要有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互相的提醒，互相的鼓励，或是一个祷告，或是一个正面的向神的一个正确的方向。刚才我们一起赞美主，我跟你走，王仆天下久，有你同在，去哪里都可以，都可以，都是天国，不是吗？当你唱到这里，你里边的害怕还有吗？没了。撒旦还可以在吗？没了。所以我真的看到弟兄姐妹一起在赞美的里边那个氛围，那个信心的宣告，真的是一团火一样，互相的点燃，互相的较量。所以那个关键的钥匙，我们带着一颗怎么样的心呢？我们带着一颗怎么样的心去跟神一起走呢？再试试他，你真的那么强吗？我不肯定，我先试一下。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但是经历过那么多年走过来的话，你会对他越来越信任，还是说越来越离远了？这个是造就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个 key， 一个关键。我们会运用信心的，在你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带着信心的宣告跟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可以过来。那我知道我下一次的话，我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我可以告诉别人这个方式是唯一的出路。但你没有用过祷告，我听都听过没做过，那你的里面的其实没有经过真正神对你的带领。所以有时候真的好感动，感动弟兄姐妹有不同的需要带到祷告里边，或是有弟兄姐妹有需要带到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他们两个包括我们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重新再被神建立，再次经历到神的作为。所以关键就是你的心，什么心？就是你的信心。这个叫什么信心？就是你操练起来的一个信心。原理就是你真的喜欢神，你喜欢这个地，你喜欢他的一切，你喜欢他的方式。他叫你围着耶利哥城吹号的时候吹号，不讲话的时候不讲话，我就跟着他这样做，神迹才可以发生。你要是说拿六天摇城要讲话的话，你就不行了。进去耶利哥城的时候，神有他的吩咐，神有他的方式。真正的信心就是神要叫你做的事，你明明觉得我的方式更好，我一开始就吹号，不是更有气氛吗？更有气势吗？跟着我来，这个不出声，人家看到我们，我会自炸盟了，让他们知道他们才是炸盟。我们，你要是用这种自制的方式的话，你不叫信心，你是靠着你自己的方式去做神的工作，你会碰到一脸的灰，你不得到神的喜悦，因为你觉得你的方法比他的好，这不叫信心，这是盲目的信心，这是个人的自我的认为。真正相信神的信心是用了他的方法，就算你的觉得我过去用过都很好，我做这个方式过去万事万灵的，神你听我的吧，我这个好，我推荐给你试试看， 结果就到这个地步。但是你心里想什么，你口里就会讲出来，就好像那些吃个摊子，虽然他口里边讲几个，但是我们怎么怎么怎么，他们都是罪人，他们心里边所想的口里就会说出来。但是我们遇到困难，确实你会看到一个山一样大的，有时候你会有害怕的时候，我也有过。我想起一件我很惧怕的事，我想大家都在这个时候，你想一次你曾经很惧怕的时候，你很无助的时候，最后你怎么过来？有一个神在守在当中吗？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像伯言一样的年纪的时候，我爸爸经常喜欢带我去远足，去爬山。我爸爸很喜欢爬山，就带我去。有一次我们上到一个山，明明有一条大路的，我爸爸突然说我们走这个，走一个不是大的路，一个可能是短峭路，就是快的路，就是不是很大，但是看到好像有，那我们就下去了。走啊走，走啊走，越走越不妙，越走越奇怪，没有路了，都是树，都是草，但是已经下来了，就硬着头皮尽量找，或许有一些路。我们努力的走，我们打卡的时候还很小，天都已经慢慢要黑了。爸爸本来还说哎，快到了，坐前面。越走开始他不讲话了，然后天慢慢的真的天要阴起来。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觉得有危机，可能爸爸这条路走的路可能是走错了，我们这个路不是我们经常平时走的那些路来的。但我很害怕，我觉得没有尽头，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是否要在山过夜，或者说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突然在我脑筋里边出来了一首歌，我现在还记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重复又重复，突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起这个歌。我后来明白，就是我的学校里边早上他有一个早祷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耶稣，只是那个学校是一个教会的学校，我们就会一起唱歌，也会做祷告。我也真的从心里边也向神做了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记忆清楚的不得了，我就说啊，这个是祷告来的，或许神会帮助我。我那个时候的心就突然安静下来，那个害怕突然就好像缩小了，不见了，我就开始笑起来了，我就比较安心了。在下一个瞬间，我爸爸突然说哎，前面有灯啊，我们才看到灯啊，你知道吗？到这个地步有个街灯，然后我们去那边，一下到去，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已经七点钟了，天都黑了，哪里有辆车子？我没有见过的那种车子，怎么没见过？真的没见过。在香港那个时代，一个有一个斗篷的一个车子，里面竟然大概坐了七八个人，坐满了。然后爸爸很开心啊，有车子，我们可以走了。他把有太多我都放我上去车的后边的，把我抬上去。我从来没坐过这样的车子，没见过。我爸爸就上去了啊，还开心的那个安静下来，然后车子就开走了。后面的记忆我不是很清楚，不是很记得，但是既然我就 跟爸爸平安的回到家。在2018年几年前，我跟我爸爸去以色列，我们住在一个房间，我跟他有很多分享，我就提起几件事。我说，爸爸，你记得有一年我还很小的时候，带我爬山，我们走错路了，我其实当时挺害怕的。我猜他忘了，他说我记得，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越走越远的感觉。我说，我爸爸，当时呢我做了祷告，我赞美，然后心里边就平静了。是哦，我记得当时我们就下去了，然后遇到一个车子。我说，对啊，这个车子是很奇妙，为什么就在那里等我们呢？他说，是哦，在节目也晚的时候，走错路的地方，一条马路没有人出生，有一个车子撞完有人，然后就有在哪边了。我说，爸，是啊，不很奇怪嘛，撞满人的呢。对啊，要是没有人我都不敢上去呢，不知道是什么黑车，还是说要拐我们去哪里。他说，有人我才敢上。是啊，爸爸，这个车我没见过，但我觉得好像神在这个时候要给我们特别一个保护跟带领。爸爸也说，是，他也没有见过这样的车子。我说，是哦，这个就留在我们心中永远的对神一个信实的一个记忆。有时候我们都会经历过一些光景让你害怕，但是你会发现在当下最关键的时候，圣灵会神会提醒你，你会不自然的去赞美他，你会不自然的想起一些祷告文，想起一些神的话语，你把你的心突然就把它提起来，那个本来好像被遏制在已经占用你全个心灵的那种惧怕，突然就好像不见了，突然就好像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忧郁的时候，我遇见过忧郁的人，我自己也曾经我觉得经历过一些忧郁的时候，就是想来想去都觉得好像不行，想来想去觉得自己都很糟糕，想来想去都好像自己怎么做好像做不好，然后呢见到谁都好像不愿意见到他。所以当时是我其中一个原因，我喜欢想学去心理学。但我在大学学这个课的时候，我学到一课叫精神科，就是里边的脑筋里边的一些分析。那个报告让我很震惊，我就很仔细去读。他说分析到一个忧郁的人，就是觉得应该他是忧郁，然后他脑筋里边的一些扫描，发现他有一些叫 dopamine 的那个分泌好多。然后他呢说，哦，原来这个很多就可能跟忧郁有关的。所以后来发现那个书就说啊，可以用一些药物，就是把那个分泌让它减小，或许它会比较舒服一点。但是那个书也讲得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这个会多出来，分泌多出来，他说到现在医学里边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去了解，但我现在去再想起这些事的时候，我明白这种东西只是奇怪的分泌，各种科学也没有办法解释，就算有解释，你会最终找到一个根源。确实你不能否定邪灵会在一个状态里边把一个人好像把他夺去了，让他所思所想都是负面的，让他所做的一切就好像不顺，就好像听到一些声音都是对他一些控告，很奇怪。你说你脑筋里边的分泌好像不平衡不正常，这些我多多少少现在我会明白相信，当你不小心给邪灵进入你的心，不保守你的心，不被神的话语填满的时候，他会有机会趁机而入，趁机而入，他会掌握你的心，他会把一些负面的想法通过你各种不平衡的那种状态被他掳掠。这些探子也好，在你身边或许有不同的人，他们现在遇到一些状况，你觉得他好像不正常，我们真的 赶紧拉着他的手为他宣告祷告，约书亚，约书亚，就是耶稣啊的名字，你知道吗？新约把它翻成耶稣，是因为拉丁文等等的翻译的缘故，发音有点掉断，其实原文就是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神请救，阿爸父你请救我，耶稣你救我，你可以救我，你可以救他。我们必定要做成这样的一个代祷勇士，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把对方的手拉起来为他祷告，就好像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可以站起来。当你害怕到一个地步，这个害怕会吃掉你的信心的，这个害怕会把你那个盼望把它完全的涂抹，看不见，你的眼睛瞎了，流去你所有的看见，本来你看的是神要给你看的，并且突然他把你变成一个黑眼睛，我什么都看不见，我只想到我里边的一些不好，害怕把你的心中神的地位夺取，你完全被一个撒旦恶者所支配的，这个状况很可怕。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拉我们，神可以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有人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特别需要帮助。别人独居不好，我们真的要看到有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尽量去跟他讲讲话，我们带出神国应有的那种方式跟他沟通，可能他就是需要你一句话，他可能就是在等候一个人帮他一把。我盼望今天大家可以在这个机会去回想一下你过去曾经经历过的可怕的一个状况，神怎么最后帮你搭过来。当下可能你看到好像是巨人一样的难题，但是你发现现在过去了以后，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神一定可以帮我度过。最近我上班的地方也有一些难题给我，他把我放去一个新的组里边，他们已经开始了好大半年，他们做了很多工作，而我放到里边去，我很多东西不太懂，有时候会这样的，但是我对他们整个构造我不太明白，然后那就整个礼拜我就不太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是怎么去解决，我有点害怕，说实在我觉得我过去做的东西都很顺，我靠我的方式过去的经验基本上都可以解决，但这个礼拜我觉得什么都没有进展，我就觉得怎么办呢？再下去下个礼拜我怎么去继续进行我的工作。哪一天早上，当我又骑着我的对自行车，我的同伴他常常跟我在一起，没有离弃我，在这当下就这个半个小时，突然神的声音临到，神的声音是什么呢？我忘了，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 I mean, 我真的知道我当天我就整段路我就在赞美他，一句话我唱了半个小时，哇，整个人被提起来。我说还有什么怕呢？这个 project 这个工程会难吗？当时很奇妙，另外同事特人专送一个邮件给我，他说我之前做了这个或许你要帮忙到你现在要做的啊。我一看原来是这个意思，那我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我知道他们卡在什么地方。那当时我突然就觉得，主啊，我早点想起你，我早一个礼拜跟你同行的话，我就可能不用等到刚刚上个礼拜这样的怎么煎熬自己的心。有时候晚了一点，但是不迟，我们最需要就是那个瞬间我们可以真的拿起神的话语宣告，你整个遇到的事情可以完全的改变。可能你本来傻眼的东西一下子我看见了，我明白了，我知道我过去只是傻了眼而已，傻了眼啊，傻了眼。所以你要看见真相，打开你的眼睛。怎么打开？我们现在再看看，我真的看到觉得很气愤。我们打开约书亚记，他们进去了，准备要进去，第一个打了耶利哥城的时候， 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这个故事背景就是讲到约书亚在进去耶利哥城之前也派了两个探子去，然后两个探子带着信心去住在那个妓女奈何的那个地方，然后他们跟他对话。这里说第二章八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应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等等等等等，下边你可以再慢慢看。这是虽然是之后他们再进去迦南地要发生的事，但是你会看到拿鹤的见证，他说我们听见耶和华怎么把你们带出来的时候，把红海怎么分开，你们走干地，并且你们遇见的敌人最后的十二强怎么样，他说我们全地的居民心都消化了。真相其实是这样，这十个摊子他们只是用他们自己的害怕盖过了一切实质的真理真相，当地的居民心都消化了，他们其实才是蚱蜢。他们看到星星的巨人来了，耶和华的军队来了，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你知道吗？这个蚱蜢其实是他们，不是我们。那为什么倒过来呢？心都消化了，是敌人，不是我们。这是真理，这是真实的情况。他们不愿意知道，他们错过了知道，他们只看到他们里面害怕的这个光景。祷告把我们的眼睛打开，祷告看到真相，把我们的心回到正确的方向，把神的座位，把神应该有的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的作为让给他。撒旦他最怕人祷告，你一祷告神就动工，天使就动工，我们奉耶稣的名砍断任何的害怕的灵在我们里边的话，完全的赶走。耶稣耶稣耶稣啊，我们喊宣告神有做事他的法则，他愿意我们用他的方式去得胜。你们看敌人是巨人吗？神说你才是巨人。我觉得真的是挺讽刺，挺搞笑，搞笑版呢。真正的巨人是你，他们原来是蚱蜢。我们必定要有这个眼光，你这个撒旦啪，哎呀就来个啪，哎呀好爽，你试试看，可以啊齁。其实就是没有那么难，我们一定要胜过这个惧怕，奉耶稣的名，我们靠着主来胜过。再来一个地方，出埃及记，神有他的做事的法则，看到你傻眼了，太多太多了，超过我们所想，我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征战吗？出埃及十七章十五节，我们都很熟悉，当摩西在的时候跟亚玛利人征战，这个征战是怎么的一个征战？一直太兴奋都忘了，这里有了。这里讲到那时第八节，那十七章第八节开始，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要和以色列人征战，他们要打以色列人呢，主动来上来。摩西和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这神的方式啊，还是要出人的哈，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等等等等等等。你会看到这个征战是神用通过摩西的祷告的手一起来确定这个征战的胜利。你会读到，于是约书亚顺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 和亚玛利人征战，约书亚就带着军队出战。但关键的是，摩西的祷告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得胜。当他化成美丽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得胜。所以最后亚伦跟乌尔就在他左右手旁边顶住帮助托住，让他摩西的手一起可以举住。一举手的时候，神就可以为他们征战。直到月落的时候，结果怎么样？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这个征战神没有提到一些战术，就是用祷告。当时这是神的吩咐的战略的方式，但是我们必定要明白，神每一次征战他有他的做的方式，但我们要寻求他的心意，不是自己的心意。真正的信心是必须要愿意顺服神超自然的做事的方式。所以这里讲到最后，摩西在那边筑了一座座坛，名叫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们征战的那瓶旌旗，因为我们看到他就是为我们征战的那一位，我们看着他，他在为我们征战，必定得胜，我们是他的军队，对方就变成蚱蜢了。哈利路亚，这是神的有时候做事很奇妙的方式，我们必定要明白，不要就用自己的方式，你会花了很多时间，并且自己会吓了自己一跳。最后你看到从60万的要进去应许地的人当中，就只有两位很勇敢的站立得住。我觉得他们有两个非常关键的，也是摩西最后常常劝勉约书亚，劝勉约书亚什么呢？哈扎克，哈扎克，刚强，刚强，哇哦！我读到这里，我每一次登在哈扎克的时候，我都想，不如我们每一周都哈扎克吧。哈扎克，哇，刚强，到底你天天都需要刚强，不是说读完嘛都很重要，但就是说，我相信神会通过这个刚强的心，会给我们真的一个突破，就好像这两位领袖一样。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了这两位，他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评价，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14:9，他说：“扎勒，你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你，他最美好的评价，扎勒就是他是这样的专心跟从耶和华。单一的心，没有杂念，他就是我的神，跟约书亚有很类似的一个品质。在约书亚记24:15，当约书亚带领百姓宣告，现在你们要跟随谁，现在就站边吧。约书亚宣告，基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看到这两个为神大发热心，充满信心，充满勇气的人的一个重要的评价，讲是很容易哦，是吗？真心跟存，但是我们必须要同样的行动。我们同样的行动就是，当你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了，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东想西的，心怀恶意，或是什么杂念。我盼望今天读到这一周的陀拉里面，看到这两位伟大的巨人，属灵的巨人，我们也是一样。他们那个美好的条件就是他们有一个专一的心，不论怎么样，我不单是我，我的家人，我们定义必定只有侍奉耶和华。我们必须要有时候不断的跟自己宣告， 因为你会在外边行走，有时候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状况困难，当你再一次宣告这样的话语的时候，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随时的帮助，不单是我自己，我的家人也是神要帮助他，坚定自己的信心，坚定信心，这个信心真的是所有东西的关键，包括你，包括我的救赎，不是吗？以弗所书里边第二章八节这样提醒我们，我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大家都很熟悉，也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今天好好再想一想这句话讲什么，神救我们怎么救？你不回应他救不到你，你相信这个神吗？你必须要相信你才能进到他的应许地。我都信都没信，这个只是一个空话。当然这个救是一个恩典，你做不到什么可以得的，神说我要赐给你，只是你要相信我。我不会因为我跳得高一点，长得高一点，或是说我头发多一点，神爱我多一点，没有，神很有意思，他就说就是一个信，这都公平的。我们必须要保守，或是说看重这个信心。这里讲到哈，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大家基本上都会很好理解，这个恩典神要救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得来的，那是神要给我们，你没有办法靠自己。但是同时这个字并不是这个字，这个字到底他在讲什么，会否跟信也有关系？有时候神在莫名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一个足够的信心，那个瞬间真的是神给你的。我也有时候想起来，我不明白为什么当下我可以有这样的信心讲这样的话，但是在你需要的时候，神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知道，他会赐下这样的信心。我爸爸很有意思，他认识耶稣有他的故事，我有我的故事，你有你的故事，但是当下在不是我想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家人可以相信，但我相信主有他的计划。在我没想到我爸爸会决定受洗的时候，今天是通过我的母亲还有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不在他身边，但是神做了这个美好的工作。这种信心有时候我只可以为他们祷告，我相信神，因为我跟我的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要不你的家人还是在一个状况，你为他着急，好，化为力量为他宣告，化为力量为他祷告，他会赐下这个莫名其妙这个时间点，他会赐给他的，然后他就哇，我愿意接受，我愿意回转。我妈妈也是，我没想到她是一个挺非常强的一个，哇，你们都很强，但是就是靠自己的那一种。有一年我回去，我在他身边讲，妈妈我们都有罪，我猜他会骂我。哇，我妈妈竟然说，是啊，我有好多罪。我说哈妈，怎么会从你的口中出来，我很震惊，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话。神在不同的时候给他的心中撒了一些种子，吓坏我了，但我荣耀归给主。我还要等我的哥哥，等我的姐姐。我知道我哥哥他现在很不容易的时候，最近我有一些领受，我要给他打电话，不是讲一些哪个，我要关心他，我要更好的关心他。我相信主，我相信我们会看见很多奇妙的事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发生，因为神才是那个巨人，我们靠着他，我们站着他一起。我不知道你们看听过那个狐假虎威的那个，不是啦，狐狸跟着那个老虎出去，大家都怕他，我觉得他很厉害，就像老虎够厉害， 我们的神才是真正的那个厉害的人物，我们靠着他一点点，然后其他的都怕了啊，就可以撒旦呀，你的小鬼，可以的。你要知道旁边的那个是谁，我的大哥，我的阿爸，见无不胜，你怎么办呢？还有很多故事想讲，你看神的医治，耶稣治的医治都不讲，后来的使徒他们给人的医治是完全的医治。那个瘸腿的在门那个美门那边一直在那边的人，彼得过去把他拉起来，奉耶稣的名起来，他都完全好了，没有一点点说哦还有点痛，他全好了。或许有些不知道神真的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会经历到太多太多这样的神迹奇事。这个手指为我做了很多的见证，曾经他是去的，就是身不及的，因着有一次的拉到他就一直就萎了，就怎么都挤不起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过了几个礼拜，我相信他会好吧，他一直都是这样。当下我刚刚在公司，我就做了一个祷告，主啊，我求你继续医治我的手指。当下神给我一个话，他说各自医生，我就记住了，哦，搞不好圣灵医治我，搞不好我真的要找一个医生看看。那我就当下我感动，我觉得神要叫我去看一个医生，我就在我公司附近没有去过的一个看那个楼上的一个医生，然后见到他，他长呢不像个子，那我就冷了一下，是否我找错人呢？他跟我说，你这个是这个原因，里边那个筋可能受损了，然后复原的不好，他就不能挤回来，你现在就要戴一个手指套，戴他一个月，看看好不好，或许好或许不好，你来得太晚了。哇，我听了他这句话心里凉了一半，他不是报好消息的吗？原来医生好像总会有一个他们的职业病，就是要报告好一遍以后还要加几句不一定好的，有几个percent的人好不了的，你不知道，我都很多不知道，你讲我不知道，就只有神知道。当下我只可以相信主，神要医治我，你这个番语参考参考，不能成为我的命定。拿回去我就听他的指示，就戴了那个手指套，我就一边套一边宣告，主，我要告诉这个个子医生，我的手指一定可以好的。当我付钱离开的时候，我就拿到他的卡片，他的医院的标志就是一个个子，我就好，我看我是找对了。然后过了一两个礼拜再去给医生看，我说现在是这样，那看你就可能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了，给我一些不好的消息，继续带，哦，好吧，那我就继续祷告。他也告诉我，好了就不用再来，不好再来吧，这样子告诉我。我说我就不会再见你的了，带着信心我就拜拜撒哟娜娜。主啊，你是信实良善的。我们一直看到我的手指，我就跟神说，或许我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保守，但是万一我又遇见什么情况，我最终必须要找神。医生当然会有很多的很好的一些建议，但不是我的命定，不是我的结局。有时候我喜欢有时候做检查报告，哦，我看到某些地方有情况， OK， 原来我的血要更多一点，好，我祷告，我吃多点菠菜，我或是怎么样多点锻炼，我要血液多一点，下去抽血啪给他抽到。 因为我不知道客观上我现在是怎么状况，但是我通过一些检查，通过他们的一个判断，我知道我怎么祷告。这个心很重要，你怎么看到一个东西，确实关键就是我的心。所以有一些俗话说，上有心生，俗语不一定是真理，但我们怎么看，不是自己的上，这个外表那个上，可能人是说你的心会让你讲的怎么样，但我想讲的是你的心的跟神被神充满的话，你会看见的真相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看到对方他们是蚱蜢，不是你是蚱蜢。你会明白原来他们心都融化了，不是你自己心都融化。那我怎么去让我们心可以这样子呢？赞美宣告，赞美宣告。真的我不知道，成为我们的习惯，成为我们真的唯一的依靠。要不然我会做的比祷告好了，我现在就用自己的方式，我一天就把它搞完，结果搞了一个礼拜越来越糟糕。只可以靠祷告，我们的路才可以收复正确回来。盼望下午可以大家有机会一起讨论一下你得着的妥拉。我们最近都很感恩，我们弟兄姐妹们都很认真在准备一些，他们好像有一个发表，一个他们要分享妥拉一个状态，我觉得真的很美好。不论在现场的，在网络上的，我们都预备好自己。难得我们不是单单听而已，听的都是这个长的人的领受，他的个人经历，他小时候怎么迷路了，怎么这个哪个神救他，就是我的，这是我的信心建立的一个神的方程，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效。那我们必须要自己亲自经历，我们遇到困难，哈利路亚，就好像保罗说，我有一根刺，哎呀痛得要命，三七求问说，主啊你帮我拿走吧。但是他喜乐，他开心，每一次我软弱的时候，他说我就将刚强，这个刺对我没有影响，只是给我一个提醒。所以曾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我的恩典是够你用是什么意思呢？我参透了一生还在摸索的当中，在你需要的时候，那个恩，神的话，神的同在，敲之言就在哪个时候要临到你身上，够你用，已经在哪里了，只是我们愿不愿意伸手去，主啊救我，主啊给我，我现在就需要你的同在，我现在就需要你的话语，我现在就需要你给我一句话帮助他。因为我的能力是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都很熟悉刁钻背能背吗？可能做不到齁。I mean, 就是熟的经文也好，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神出人意外的供应其实已经有了，那我们能不能真的不要让它全在那边，就好像一个电池一直都有，但是你都不用，它就满着。我帮你用一下，哇哇，然后神要再充满它，神的恩典足够有余，只是他需要我们看到自己这个需要，我们可以在你害怕，在你软弱的时候也好，哦，就可以，神就可以充满你，神就可以使用你，你的信心就可以被锻炼，你可以再去像巨人一样 站起来。好，我们都成为一个信心的巨人，你才是巨人，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用神的方式解决问题，到底就是你有你这方式，我生活了好几十年，我有我的一套，好好的，但是神说我有我的方式，我要改变我自己的想法，用他的方式先顺从他，结果交托给他，这是信心第一关键。怎么叫交托给他？最近看过一本书，密斯那本书，我每一年基本上就会看一遍，它是我圣经以外常常喜欢看的一本书，因为里边是一个很多 让人看到信靠神的人的心多么美丽。也有很多危机。里边讲到一个小故事，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第一次待战的时候，在河南的一个背景。里边一个家庭，一个老爸爸80几岁，有第二战了齁，对不起。他有一个老爸爸80几岁，有两个女儿还没出嫁，住在一起。他们的心很哀主，他们知道德国经常就是抓犹太人去集中营，他成为一个避难所，他把一些可以收藏的犹太人收到他的家中，包括他的儿子是一个牧师，他的养老院也是在收容，悄悄地收容一些被逼迫要拿去集中营杀害的犹太人。其中有一段讲到这个他德军突然出现在这个儿子的老人院里边，问他儿子的亲人说，你这里是否藏了犹太人，然后指着他们里边的一个女子，她是犹太人吗？他问他，是吧？其实他们已经做了一切的准备，预言也好什么，他的证件他已经可以证实他不是，但是那个考官将军问这个女的时候，她是犹太人吗？她一个女子因为相信神，她说她不愿意说谎。你知道她做了一件什么事吗？她说是。那个女子的回应给那个德军军官说她是犹太人，那个德军军官就把那个女的抓去他的车上，把她送走。写这个书的主角他说吓坏了，我们相信神的人，虽然他很欣赏他持守他的诚实，把这件事不讲谎言，那是你要救一个人命，你要撒一个谎，他可以不会被带走，他就好好的吗？他被带走了，他不就死定了吗？最后过了好几个星期，他们发现被捉去的这个女的最后很奇妙的，神把她保护并且释放。今天是我看到的时候，当下要是我是哪个女子，可能我有我的一个对应的方式。那个女子她信心到了一个地步，她觉得我要讲诚实话，她讲到这个诚实话以后，她把这个后果他交托给主。但是确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不同的状况，这个是这个女子在她遇到这个情况之下，她用了她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到一个第一步，她要必定会救那个人，不是因为她害怕，她到信心到一个第一步，她觉得神必定会保护这个女的，保护这个犹太人的原因。我们有时候信靠神会到一个点，我们把这个结果交托在他的手上。盼望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在神的一路走过来，经历过不同的神迹奇事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信心的巨人。今天我先分享到这里，盼望我们可以再继续默想。来，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耶稣啊，神拯救，耶稣啊，你拯救，你在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每一次都这样信实的带领我们度过。每一次我们遇到恐惧，每一次遇到为难，主啊，你在那个当下就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你的恩典确实够我们用，在我们什么时候软弱，通过你我们就可以变刚强。可能不是我，是我身边的人，你让我们通过你的方式去兼顾每一个需要你的人。哈扎克，哈扎克，让你的刚强的心进到每一个需要的人的心中，让你恢复他生命里边，你在他里边掌管掌权。洗净我们里边任何的杂念，清除我们里边任何的对你的不信，因为你就是那个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有你的同在，我们还惧怕什么？有你与我们一起，我们就能成为信心的巨人。当我们带着一个胆怯的心，我们成为你一样的信心的战士，给我们像扎勒跟约书亚一样的心智，愿意跟随你，愿意跟随耶和华，至于我跟我们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来，主啊，充满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真的从此不再一样。我们每一次每一天都靠着你刚强壮胆，通过你给我们的话语来鼓励坚固家里的人也好，身边有需要的人也好，用你的眼光看他们，用你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并且看到真相，给我们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往后后来的不论是什么的结果，我们交托给你，这是你的神国的法则。主啊，你必定会做一个你合你心意的，并且你在你的百姓的当中，你有你最美好的计划，让我们跟你同步，让我们跟你同行。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拿起他们的信心，就是你预备给每一个人已经预备好的信心，让他们真的可以鼓起勇气回应你，跟随你，邀请你做他们生命的主，一生的主。我们会看到太多这样的见证，我们会看到更多更多，因为你的爱永不改变，因为你的爱不失败，你也不会放弃，你永不离开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的名，因为你配得大赞美。哈利路亚，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门。